美帝，所以我现在到最远北的地方就没有，这都不是他的计划，他只知道爱弟兄。在交通里面，与主交通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他觉得机会来了，现在是他该忘记所有的时候。虽然别人伤他，但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带着318个人就去追赶他的敌人。他起头不怕，等他回来以后，你读15章，圣经说亚伯拉害怕了，神告诉他说你不要怕，现在痛定思痛，果然害怕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神是要他纵横走遍这地，是不是有板有眼的？好像你先第一步第二步，不是的。他的经历很简单，你爱弟兄，你爱弟兄，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到了单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我们若要经历基督差不多的丰富，那么不要忘记神的话告诉我们说，你要转过第二个脸。神告诉我们要走第二里路，神告诉我们说要把炭火放在他的头上。弟兄姊妹，你要顺服，你不要在那儿挣扎，一面你经历淡，另一面你也经历别是吧，一面你看见玫瑰，一面看见玫瑰上的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真的经历这些的时候，好像你学了许多的功课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是因为你与主有交通了。今天难处在哪里呢？您的难处全世界都知道，就是主不知道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我们真的学会了希伯伦与主有交通的话，你看见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感觉都倾吐在主的面前。你受了委屈了，你被压制了，你今天有一个遭遇，一个难听的声音，一个难看的面孔，你来告诉主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圣灵会对你说话，圣灵会对该隐夫人说，那个是你的佣人，你佣人欺负你，你不必背十字架了。你照理来讲，你把它辞掉，有什么十字架好背的？从来只有这个佣人背十字架，没有主人背十字架。很简单，一句话就把它打发走了。但是现在呢，是我们的主告诉这个该隐夫人说，你要接纳他。现在是我特别为你预备的，所以他就从主的手里接过这个十字架来，他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主。结果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这个欺负他的这个佣人，慢慢就从主人身上看见主人，主与他同在，慢慢他就改变过来，就改变过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如果要经历迦南的长阔高深，你看这个路是这样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想是很清楚的了，亚伯拉罕怎么从但到别是巴呢？现在我们叫骑马但走到哪里呢？走到耶路撒冷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因为撒冷王出来迎接他嘛。还有最少走到哪里？走到希伯伦，不是吗？不过这一次他经过耶路撒冷，三过家门不入，他没有亲自到耶路撒冷，是耶路撒冷王出来迎接他的。所以后来第四座祭坛，慢慢他就往南边走了。南边走的时候呢，他呢起头挖了一口井，他称那口井叫别是巴，巴就是井的意思。别是井的意思，示巴就是盟誓的意思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和腓力中间有一个盟誓，所以有了一口的井。那么那个地方很自然就挖了一口井，而且种了一个垂丝柳树。但是就在那个地方那一带，那个时候以撒已经生了，然后神有一句话对他说，你要带着你的以撒，你所爱的以撒，走3天的路程到我所指示你的山上去。所以请记得，就在那一带快到别是巴的时候，他听见了这个呼召，明白吗？所以好不容易从但走到别是巴，快毕业了不是吗？若快毕业了，那现在应该你应该整个迦南美地走完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不光是那块地，还有就是那个伊甸园，还有那个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神所得着要这块地，同时是耶路撒冷的话，那么现在你知道亚伯拉罕需要学一个功课，只有亚伯拉罕经历那块地以后，然后现在他可以进一步的。所以神第二次呼召他，这回不是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家，不是，你看见吗？神已经呼召他离开了谁呢？离开了罗德，这个他懂得。神又叫他离开了以实玛利，他也懂得。但现在最不懂得的，神要他离开以撒。 以撒既然是神所生的，既然是恩典，生以撒是神的旨意，献以撒会是神的旨意吗？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亚伯拉罕听见了神的话，听见了呼召，结果从哪里呢？就从走了3天的路程，就到了耶路撒冷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回不一样了。这一回他所看见的耶路撒冷，就是在那个地，在那个山上，没有多久，你看他的儿子要烧成灰。那3天，他一点后悔都没有。他爱神过于一切。其实我们知道，神没有意思要以撒，所以神称他做试验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。如果神不要亚伯拉以撒的话，神到底要谁呢？所以很清楚，真正神要的乃是亚伯拉罕。等到亚伯拉罕真的肯放手，把以撒放在神的手里，神就知道说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整个奉献的最高峰。奉献的最高峰就是你有一样东西是摸着你的命，摸着你的根，你怎么样都不能放的，因为你一放就没有了，弟兄姊妹，明白吗？本来我们知道说以撒根本就不是他要，以撒根本是应许来，不是他要来的，明白吗？他最多能生的是以实玛利，他生不出以撒来的。那现在神又要以撒，那现在问题就是他能不能把以撒给。所以请记得，就是因为他走了那条路，那条路就是第一次在历史上西安的大道。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人第一次走西安大道，从哪里呢？从这个靠近这个别示巴地方一直走到耶路撒冷。那一次因着亚伯拉罕的奉献，请记得，从此以后所有以色列人的后裔都走那条路。亚伯拉罕手里带，亚伯拉罕所带的是以撒，而且所有以色列人的后裔所带的是迦南的土产，是迦南土产里面最好的，也都是他们手中的以撒。他们不能空手来朝见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有一天他的后裔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叫那个城叫什么？叫耶路撒冷城。所以耶路撒冷就建造成功了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，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当耶路撒冷好像一点影子都没有的时候，神怎么建造耶路撒冷？神从亚伯拉罕身上开始。亚伯拉罕如果有奉献，亚伯拉罕如果肯让以撒走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，你知道那个城已经诞生了。所以慢慢慢慢经过历史的演变，你看耶路撒冷城就建立起来了。最后你看见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那个有根基的城。那么这也就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住在帐篷里面，却远远看见欢喜迎接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。所以自从亚伯拉罕他遇见了撒冷王以后，他看见说原来今天的战斗对立乃是耶路撒冷和巴比伦的对立，你看见他就明白过来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愿意让他儿子走，他愿意舍下他独生的儿子，为着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最后你看见吗？神的旨意能够完成。所以感谢主，最后呢，你看见神在复活里面把以撒还给他，所以他很有信心呢。他跟那几个佣人说，我跟童子去拜一拜就要回来。为什么？他相信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和以撒回去就住在别示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清楚了，等到属灵的高峰的时候，从但到别示巴，住在但不稀奇，你一定会选择住在但，因为那里有水活泉，那里有从山上流下来的水，那里有黑门的甘露，每一个人都喜欢住在但。但什么时候你能够住在别示巴，那证明说你真的被带到属灵的高峰。所以感谢主，你如果仔细读亚伯拉罕的一生，果然是从但到别示巴。然后你看以撒的经历，看雅各的经历，以撒经历跟雅各的遇到的最高峰的时候都是在别示巴。 所以别十八呢，乃是一个人成熟的时候。一个人在这里不只看见乃这个动物的进化，也看见植物的进化，来看见生命的进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乃是指的基督测不得丰富，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。那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得着安息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亚伯拉罕怎么得着，怎么经历迦南美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的确经历，他不止有意象，而且他有经历。那个经历可以说一步一脚印，我们从他的圣经的记录里面知道他从但走到别是吧，但是从神自己的话说，神带领他走遍整个的迦南美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每一寸每一个脚印，亚伯拉罕说我都走过，我都能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，你不要觉得惊讶，这里不像这个，不是法国，没有高山，没有阿尔卑斯山。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见，也不像中国长江大河，没有的，最多就是幼发拉底，最多就是约旦河而已。所以你在那里所看见好像是很简单的一幅画，但是不要忘，这是神千挑万选的，这是万国的荣耀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把他心目中的目的告诉我们，要给我们看基督呢测不得丰富是怎么样一回事。那么怎么样能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怎么叫做属灵的征战，这些我们都不懂，但是我们读到约书亚记就全不懂，就明白过来了。那不光这样，在亚伯拉罕身上你看见吗？亚伯拉罕虽然走遍各地，但是我们要问，亚伯拉罕能经历能享受的地有多少呢？明白吗？他能不能说我在这多久留一点？不可能。你在这里多久留一点，在别地方就少久留一点。所以他每个地方只是点到为止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他如果在伯利恒，他就不能在拿撒勒；他如果在这个耶路撒冷，他就不能够在拉吉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能够享受迦南的丰富，到底是个人的经历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需要什么呢？需要个团体的经历。等到他的儿女真的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，等到这些沙真的布满整个的地，你的脚掌所踏之地的时候，那现在我们可以说，终于亚伯拉罕的梦完全实现了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他不光是个人的，现在是团体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为什么主耶稣他不甘愿只做独生子，做独生子他是父怀独生子，这是没有疑问的，这再好不过了。所以我还记得我还没有出生以前呢，我父母告诉我说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本来后来又生了六个兄弟，我一共是七个兄弟，但是我还没有生下，还我父母还没有生下其他六个以前呢，我是独生子。所以呢他说我们家的后院整个龙眼树都是我的，因为我是坐在龙眼身上吃龙眼的，所以这个通通是我的。但等到后来呢，我们到了台湾，到了中心新村的时候，妈妈呢从市场里面买了七根的香蕉，我们每一个人只分到一根香蕉。所以你看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明白吗？今天我本来是整个的龙眼树，现在呢我只能够这七根香蕉里面只分到一根的香蕉。所以你就知道做独生子跟做长子有何等的不同。但是感谢主，你有没有听到圣经里有一句话，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率领众子进到他荣耀里面去。然后如果磨成神儿子，如果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叫我们的主能在众弟兄中做长子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不错，独生子在他的身上，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，这是哥罗西书。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，会有这个什么呢？会有这个以弗所书呢？因为讲到基督只讲了头，讲了丰满讲了头，讲了智慧讲了头，讲到才干讲了头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那个头里面的智慧怎么样能够得着完全的发挥呢？你看一个人坐在钢琴旁边，很清楚的你看见这个人是个才子，他头里面的丰富一下子就指挥，一分钟之内能够弹能够有2000个动作，因为他看见最少2000个豆芽菜的符号，然后呢马上他各方面都要有配合。那最后弟兄姊妹，最后你所看见的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身体， 就把他头里面的丰富把它完全的发表出来了。所以难怪爱因斯坦见到另外一个小孩子是提琴家，